我心里就非常的喜乐啊！这点谢谢啊，谢谢。那个好像回到家里，我去每一个教会，到这里就是有一种家的感觉，非常的亲切，弟兄姊妹在一起，非常非常。喂，那饭来了啊！上一次不见你在香港享受啊。我们周深传道也回来了，妈妈生日，孝顺总是好的。弟兄姊妹们真是很感谢主啊，一个月又看见你们了。啊，穆伯穆老人家等一下要洗碗了，要做厨房了啊。很感谢主，那个大家同心合意的在这个教会。今天早晨呢，我要同弟兄姊妹讲到西西家王的愚昧。那么当我在同Vincent 正邦，我说西西家王的愚昧，我说你中文还行吗？我以为他那个愚昧两个字不会写了，觉得蛮难写的。哎，这个正邦好有意思啊，他怎么回答我呢？他这个头脑真是厉害。他说，贝牧师，你这广东话我都听得懂，这个字我当然会写，它里面讲什么你去回忆了啊。啊，真是很感谢主，我们就是一家的人了，在一家里头真是很开心的。今天早晨呢，在还有一段圣经，从刚刚读的，在以赛亚书39章第五节到第七节，也是讲到那个西西家王，这个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王，是个非常美的一个王帝啊。我们有很多可以从他身上学习的，但是在西西家的生平里头，在他的生命里头，有一件事情是我在阅读他生平的时候，我特别留心的，我特别警惕的一件事情，叫我的无限的帮助的一件事情。今天早晨我要同你们讲，当他病得要死的时候，他就向神祷告，他痛哭流涕的在主的面前祷告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成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，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事情。他就这样祷告，结果上帝神就对他说，我听见你的祷告，我也看见你的眼泪，我要增加你15年的寿数。结果神的应许兑现，他真是活了15年。在这个15年里面呢，发生了两件事情，这是我一直受警惕，我一直觉得对我生命影响很厉害的一件事情。在这个15年里面发生两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刚刚我们读的，当巴比伦王来见他的时候，送礼物来的时候，他把国库里面一切的东西都显示给他们看，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。正邦，你会写那个愚蠢两个字啊，愚昧两个字啊，这个他就写了，他就给他们去看，做了一件非常大的愚蠢的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弟兄姊妹，在这个15年里面，他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叫马纳西，一个最好的王生了一个最坏的孩子，最坏的孩子马纳西。那我要同你讲的，这个15年是不是值得活下去？是不是需要这个15年的时间活？问题就在这里。我要讲什么呢？在西西家身上，我们要学习什么东西呢？我们要学习到哪一样的这个真理？哪一样的真理呢？我们不要强求，弟兄姊妹。我们不要强求，我们应该活在神命定的旨意里头，我们不要活在神应许的旨意里头，我们更不要活在神任凭的旨意里面。听清楚没有？这个15年值不值得活？我们不要强求。我再 repeat 一次， 我们当活在神命定的旨意里头，他说命定的你就照着去行，不要活在应许的旨意里头。哦，你一定要这样，哦，我应许你，你去做吧。我们不要活在这个应许的旨意，我们更不要活在任凭的旨意里头，任凭他们去做什么。啊，一个小孩子不听话，那你要去做，你去做，你去吧。等他碰了逼了受了苦了回来了，我老早告诉你了嘛。啊，不要活在任凭的旨意里面。那么以色列国呢，是一个神制的一个政治啊，就是完全由上帝来管理，由神来管理。神借着先知对百姓讲话，百姓就尊重尊从了，就可算为一个很模范的一个神制的国家。但是呢，以后分为分裂，分为南国北国，一个就是犹大国，一个就是以色列国。以色列是北国，犹大就是南国了。西西家是南国的王帝，也就是犹大王。为什么以色列国家会分裂呢？就是人，就是人，因为人啊，因为人。所罗门王呢，以后就不遵行神的道，他去拜偶像啊。那么，这个是一件简直不可能的事，但是毕竟这是事实，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。但是呢，在神看呢，这是出于我啊，《列王记上》十二章二十四节那里讲过，这是出于我，一切又在神的旨意里头。今天人的遭遇，今天教会的遭遇，一切的机遇都是神的命定的，有神的美意在那里。在基督徒的生命里头呢，很少有偶然的，只有 incident, no accident。在基督徒的生命里头，只有 incident, no accident, 没有意外的，只有事件 no accident, all is incident, 都是神的旨意里面所安排的。所以这个在一切的遭遇里面呢，我们就是顺命遵从神自己的旨意。我刚刚讲要活在神命定的旨意里面，不要在应许的旨意里面，更不要在神任凭的旨意里面。北国就是以色列国呢，没有一个宪君啊，都是拜偶像，朝代变乱呢。虽然人多地广啊，他们有十个支派，但是原立主。南国呢，就是神权政治，以先知祭司掌权，以圣殿为崇拜的中序啊。而且那个圣殿的灯呢，常有灯光，这个灯光，圣殿的灯光就表明神自己的同在。北国呢有九个朝代，有十九个王帝，都是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情的那个王帝。但是南国呢只有一朝，这个一朝呢就是大卫家的统治啊。北国呢，南国呢有20个王帝，西西家是第13位王帝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真的事，用今天的话讲呢，他敬畏上帝，爱主的一个王帝。当他一上台，他就废除那个丘台，废除那个拜偶像啊，他一心依靠神，进到圣殿里头啊，祷告寻求神的话。当那个这个希拿基列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，以色列根本，这个犹大国根本没有办法，他走到圣殿，披麻蒙灰的在主的面前祷告，他就得胜，一个晚上把185000的人杀死了。这是一个祷告的王帝。后来得了病了以后，他也祷告，神也听他的祷告。这是一位爱主的王帝啊。咳咳，怎么竟然在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里头呢，我们看见他做了一件愚蠢的事，把国库里面一切的东西向人显露。弟兄姊妹们，请你记得，这就是因为我们是人，这就是因为我们是人，得胜的光景啊，得胜不是必须热的继续的追求，得胜不是一劳永逸的，不是我今天得胜，我一生一世都得胜。No, no, 不是一劳永逸的。我们 要很谨慎的。那今天早晨呢，我们来看这个西西家王为什么他会失败，他的原因在什么地方。以赛亚书39章第2节刚刚讲到呢，当巴比伦王这个差人来送礼物的时候，他把国库一切的东西啊都给人家看了啊。西西家在主的面前蒙恩典啊，从死亡的边缘神把他救出来，增加他15年的寿数啊。以我们的想法，当他蒙这么大的恩典的时候，他第一件事情应该做见证，应该见证神的恩典，宣讲神的恩典。我记得我老母亲应该是80岁还是70岁，我特别在上海同他请客，就是做寿了，所有兄弟姊妹都回上海同他做寿。我的牧师那个时候还活着也来参加。那么他在49年病得要死，血压下面100多度，上面200多度啊。那个上海有一个医生很出名的王完白，每一次来看呢，10个大洋，袁世凯的大头啊，他开汽车过来，那个时候开汽车的人也不多了，开汽车进来，每一次10个大洋，10个银元，很多钱。那最后那个医生就告诉我们，不需要看了，他说就休息，这个日子不会太长了，这个不需要看了，每一次10块大洋，这个不得了。那么也买了寿衣，也买了寿鞋衣服，一直到寿衣寿鞋都完全蛀掉，他还活着，从49年一直活到89岁，在这里过世。刘传昭牧师同大家主持安息礼拜。那么在上海，我特别为他摆那个寿宴的时候，他就站起来做见证，讲说神怎么医治他。当时他的情形是怎么样？这个就是在死亡的边缘了，神就拯救他，医治他。神的恩典真是无限的大，让我这个最坏的一个孩子，一个儿子啊，他在病得要死，我的脑筋在动什么？在偷他的钱，你知道吗？他的钱都放在枕头底下。那个时候上海你知道没有冷气啊，就是风扇嘛。我同他打算打得很大，大力打，要做什么？把他枕头下面的钱打到地下去，我就去拿，拿了第二天就可以去用了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是很该死的呀。是很该死的呀，但是感谢主啊，他又活了很多年了，从49年一直到89年他过世，是不是89年？他过世的时候啊，我能够尽我的孝顺了，尽我的孝顺。我凡是我的亲戚家里都知道，那个贝某人是最孝顺的一个孝子了，是一个孝子。我有机会孝顺他，不然一生的后悔。那么这个西西家在这里呢，忘恩负义了，他没有宣讲，一句都没有讲，他就是没有见证神的恩典呢，他反而把自己的宝库里面一切的东西显示给人家，在人家的面前，这是非常没有智慧。这是什么呢？就把自己抬高了，就是以自己了不起了，把神的恩典忘得一干二净，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弟兄姊妹啊，记得人的恩典，记得上帝的恩典，不要忘记人的恩典。神的恩典一定要记得，人的恩典你也要记得，你也要记得，你不能忘记的。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文明的时代里面，这个今天的时代，今天的趋势呢，就是说后现代的情形呢是什么呢？后现代的模糊、不定性是他们的特征啊，后现代模糊不定性是他们的那个特征了。那么反传统，这个反权威、反传统，没有绝对的真理，只有相对的真理。他们就是凭个人的感受、个人的感觉、个人的经验， 这是 后现代的人呢，没有什么养育之恩呢，没有什么亲情的，没有什么，都是自私自利，只管自己的，善于忘恩的，别人为我做的是应该的，天下哪里有应该的事情？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，都是恩典呢，你要会感恩呢，要会感恩呢，夫妻之间也是常常有一种感激的心呢。我最近那个房子修好了，医生叫我不要戴眼镜，我常常以为还有眼镜在这个。那至少一件事情我很安心，师母不必走到 basement 去，因为有八阶的楼梯，我下面就放了个 cushion， 地上一个，上面一个，好像一个沙发在那个墙边那里，万一掉下去的时候可以碰到那个枯血嘛。但是主保守了两个多月，现在他有他的王国，我有我的王国了，我的王国是在 basement。 I am all third class people， 我永远是三等公民，我在地下室，他在上面门口出来，我现在四处整弄得蛮漂亮的，弄得好好，他可以在上面用。神的恩典，树打下来，烟囱也打断了，什么房子一个大洞，两个多月每天看着，哇，这个灰尘哎呀，这个感谢主，一切都是恩典，一切都是恩典呢。那夫妻常常有那个恩典呢，我们中国人讲得很好，一夜夫妻啊，百日恩呢、啊、弟兄姊妹啊，我今天不是同你们上那个婚前辅导啊，不是上婚前辅导啊，一夜夫妻啊，百日恩呢、啊。那么有一个人讲呢，他说结婚呢是失误，结婚是失误啊，离婚是觉悟，然后再婚呢执迷不悟。再婚是执迷不悟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从台湾来的，台湾有一个婚宴呢，叫什么？这个离婚宴呢、啊？有一个离婚宴，你有没有听见过？我听见过了，有一个离婚宴。那么这个离婚宴呢，不必送礼的，不必送礼。这个你在人家送礼是没有理由，结婚已经送了礼了，离婚还送什么礼啊？这个趁机发财嘛，打劫嘛，是吧？这个不用送礼的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菜单呢很有意思，他们这些做生意的人真是有办法啊。他做叫些什么菜呢？这个离婚宴是什么菜呢？他说这个如芒初醒是一个菜哈、啊，然后呢一意难尽又是一个菜，好聚好散啊，却中人散也是个菜，然后呢各奔前程啊，无怨无悔啊。如是重复啊，珍惜再见，君子之交啊。我想后面两个珍惜再见呢，君子之交呢，可能是甜品也不一定，因为前面都是菜嘛，后面一定是甜品了，有没有？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我觉得呢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在苦中作乐。苦中作乐，你知道吗？离婚了还来一个离婚宴呢、啊，啊，那个，请你记得，这就是人呐、啊，人就是这么不会积恩情的，人就是不会这么感恩的。那个西西家王呢，他就是那个忘恩负义了。我记得。我在那个上海的时候，有一个长老会的教会，长老会的教会有个牧师，长老会都是比较有学说，比较有钱的一个教会，清新堂啊，我在清新读书的时候，在上海礼拜六呢，很多汽车来接的孩子们呢，家里有汽车来把孩子接回去，寄宿在上海嘛，上海那个清新中学，那么咳咳这个。这个牧师我还记得叫汤仁先牧师，老牧师，然后呢他培养一个下面的陈永生牧师到美国来， 当他从纽约神学毕业回去以后，到最后呢，他去控诉他的老牧师了，觉得老顽固。里面的政策就是，你控诉一个人，你自己可以爬上去，搭在人的背上，你就可以上去了。你就可以上去了。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缺德的一件事情，非常缺德，不记人的恩呢、啊，把他培养成才，把他培养出去，把他这个送到外国，然后回去以后呢，控诉他这个是老顽固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呢要做一个正直的人，常常记得感恩。西西家王的失败软弱，就是忘记了神的恩典了。朋友、弟兄姊妹，最要紧的是你在难处、艰难、没有路可走的时候。最近有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，她的先生4年外面去坐落，找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孩子，一个女人。我一看见她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人了不得，这个人不得了。4年以后的今天，一排独立，她一年赚40万美金，差不多，一个 PhD 赚40万。现在每一天要供养她。一直搞，一直搞，搞搞。现在回到那个以前的抛子离弃的妻子那里。那个姊妹，我一直扶持她。哇，当她走的时候，她那个痛苦啊，她那个好好一个家庭就是这样被拆散了。那当她这次回来的时候，回来见前妻的时候，她心里想，她不会再接受她的。他带着一个绝望来到他面前的，他说：“我今天人生到了尽头，我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。40万一年呢，美金呢赚。”我就告诉那个姊妹啊，我说：“你不要给他走进死胡同，你给他有一条生路走。”他回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牧师，我记得。”我说你不要给他走进死胡同，你还是给他一条生路走，只要他悔改在神的面前，他接受。这个官司还没有完呢、啊，到12月8号大概要开庭。现在哦，他钱是啊、哦、丰富喽，人工回来每次要给他的女儿，他也养，也不是他的，也要养。我说你做错事情，神的刑罚是一定在那里的，神是公义的，刑罚一定在那里。但是你悔改，主有慈爱，主有怜悯。现在最大的恩典是什么？那个前妻接受他，还是接受他，还是可怜他。我就告诉他，不要让他走进死胡同，让他还是有一条路走，有一条路让他走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常常再回来讲，记着神自己的恩典哈，常常会感谢啊，越感恩越有恩典的，你不会感恩呢就没有恩典。不是世界上不是说人家应该同我做的，没有这件事情，人家帮你做，人家扶持你，给你恩典是恩典啊，不是他的应该有的 responsibility, no, 所以常常的感恩。我记得这个我大哥在监狱的时候，监狱7年在上海，我母亲很悔，那个时候我的家庭儿子要进到监狱里头，我要到监狱去探访一个犯人，教会的这是做了什么坏事 ？No， 教会的指示，什么都没有做，就在教会里面服侍热心，把一些不应该放的罪名都堆在你身上，反正叫你进监你就进了，对你没有今天还有理由讲，还可以请律师，那个时候没有的。当他7年监狱以后，那个太太，他一生做错2件事情，同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。 本来已经订了婚，长老的女儿，结果另外一个追她，追她，就结婚了。结婚以后，一个不信的，一个信的，到最后再去告她，监狱出来再把她抓进去，再进去到安徽劳改，一生到头发灰白出来的，到头发灰白出来的。但是她一直同我讲，她说有两家人我是不能忘记，一同在劳改厂里面做苦工的好朋友，在那个苦难里面成为知己。另外一个，当他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肯接待他，像他这样的人呢，没有人肯接待他，怕这个野喜凶善呢 这个不清不白的人，有一个人接待他，煮东西给他吃，所以他一生一世都不忘记。在教会，我也帮过一个姊妹，后来他到英国去了。做建筑生意的突然之间失败了，我常常去看他，他说贝牧师你真好，他在生意飞往腾达的时候我一年一次都不去了，当他失败的时候我走得很快，每一年 Christmas 的时候我就把教会的慈善基金预备好一个信封，200块钱每年我就交在他的手上，我当时的薪水才350块钱，他一直记得我，每次从英国回来他总是要来见我，一定要来见我，这好像对他是个恩人一样。我其实没有做什么，就是圣诞节给他一个信封，教会的钱也不是我的钱，我知道哪个需要。弟兄姊妹啊，西西家的第一个失败就是他忘记了神的恩典。第二呢，列王记下20章19节那里呢，他轻视了神的责备，轻视了上帝的责备。当先知责备以赛亚去责备西西家王的时候，告诉他你要这个要被掳，后代要受苦，奇怪的他无动于衷，他无动于衷，好像没有事情一样，按照他以往的光景呢，他一定会去祷告，披麻蒙灰的在主的面前祷告，但是现在呢他想不到祷告，在神的面前也想不到悔改，这个好像什么呢，这个好像当时的旧约以利亚为神轰轰烈烈地做了一番事业以后啊，听见一个女人所讲的话，明天这个时候我如果不向你不拿你的性命，好像那些被杀的先知一样，愿神明重重地刑罚我。这个以利亚见着光景，我的圣经每一本圣经都是红圈划在那里，见着光景起来逃命就走了，见着光景逃命，为什么呢？没有祷告。许多时候主的仆人教会负责的同工，有的时候体力心力都疲乏用尽，有的时候正是 burn out， 用今天的话讲就是 burn out， 你要小心哦，当你还没有 burn out 以前，先到主的面前有一段时间的休息，有一段时间的祷告，不要真正到 burn out， 那就很麻烦了。有的时候做主的工作压力很多，难处很多，东西南北这个难处来啊，有的时候真是头大。我告诉你，侍奉呢，我退休这个7年有好几间教会要请我去做他们的牧师，我说 no， 我这是主的讲台，我没有行政 ，no administration，no more。46年的教会的生活很够，讲道不难，劳苦不难，去探访不难，关心弟兄姊妹不难 ，relationship，first word and the last word in ministry is relationship。这个人际的关系，有的时候，哎呀，真是头大，头大啊！我现在呢，求主怜悯我讲这个话了。我讲完他我就走了。虽然我像你们，我同你们是亲人一样，同你们真是很亲，看见你们真是很亲。大家可以谈心，你知道吧？许多人不能谈心的，你打不进去的，打不进去的。我们可以谈心，这就很开心。但是当你一进去以后，24小时。我们的侍奉，我们这一辈的侍奉的人， 都是24小时的，不是朝九晚五的。24，你一投入进去，什么人的事就是我的事情。弟兄姊妹有难处了，你一直帮他担担担担这个担子，担到他好了，他牧师也忘记了，他就走了。他好好的，他走了，牧师一直在啊、哦，这个，一个牧人就是这样的。有什么事情，你要完全的担当。聚会，我在侍奉的时候，最早一个到，最迟一个走。最迟一个走就是最早一个开门，然后最迟一个就是我走。主的仆人就是这样。我想张牧师，那个，我们出生弟兄那个，主的仆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。留心羊群的情形，留心羊群的需要，这是真正主的仆人。今天有的时候就是很难了、啊。今天的这个教导各方面，也就是不同了啦。也就是这教授知识，而没有教他们做人。神学院出来的时候，没有教导他们怎么做人、啊。做人很要紧的，弟兄姊妹，怎么同弟兄姊妹相处，怎么同人来往，这是个大学问呐、啊。在教会里面。主的仆人同工们很要紧，很要紧啊，非常要紧的。 First word and the last word in ministry is relationship。 感谢主，我们教会现在有牧师有传道，然后弟兄姊妹蛮好的，坐在这里真是，我看看弟兄姊妹真是蛮好的啊，每一位真是主的恩典啊。今天刘伯伯你太太有没有来？刘伯伯你看着我怎么没有回应呢？在哪里？哦，在后面最后。哎，我说怎么两个人分开坐啊？ OK。 那个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啊，记得一件事情。你看，他说，在我的年日，这个有稳固、有太平，不是好了吗？他没有想到他的后代，他没有想到以后的事情，他没有进到圣殿去祷告啊。他就是说，只要在我的时间里面，有稳固就好。这是什么？灵性的麻木，灵性的麻木很危险，很悲的一件事情。灵性的麻木，灵性的死啊，这是很悲的一件事情啊。西西家的失败在什么时候呢？弟兄姊妹啊，在晚年，晚年是最容易失败的时候。晚年呢、啊，年轻力壮的时候，哇，爱主啊，命死都可以啊。到晚年的时候啊，钱财色情啊，这个名利啊，什么都来了。哎呀，最可惜就是晚年失败，晚节不保啊，晚节不保。我在这个纽约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走进一个教会。为什么会走进这个教会？是我的同学。那么他们说，这个礼拜堂啊，这个地方不晓得是谁的名字，可能就是他们两夫妇的名字啦。这个人从300几十个人呢、啊，开始到十几个人呢、啊，人都走光了。那么他不同人家来往，不同人家，我自己同班同学嘛。有一天他跟我聊天了，他说：“阿波呀。”我们都是叫名字的啦，同学啊 boy， 他说你可不可以帮忙？那他既然同我谈心了，我心就有一点动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同班的同学；第二呢，同一个中国布道会；第三呢，有一个国语部的，从一个经信会分出来有70个人，国语人。需要讲国语的，他的国语呢，有一个姓潘的姊妹，他叫人家胖姊妹，胖姊妹，姓潘的叫胖，他怎么同国语人来往？叫胖姊妹，肥胖的胖，胖姊妹。哎，我说你这个国语真是，我们出生传到现在国语好很好啊，感谢主啊，慢慢练，很好 ，very good。今天早晨他祷告啊。感谢主啊， 哎，叫胖姊妹，那我就三个原因我就进去了。进去几个月以后，有一些人，我的同学，另外一个同学也是同班的，那这个人呢有一点来头啊，在香港九龙城啊，九龙城四大天王之王啊，三个好像外国人差不多，出门可帮办的宅就打，帮办的儿子照打，警察的上司啊，帮办呢、啊、他说照打，后来进神学院了后来奉献了，通过同班同学，他有一天跟我讲，可阿伯，你怎么走到这个教会去了？我不同你讲这个教会的名字了，一讲你就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。你为什么走进去？我说这三个原因了。他说你快点走出来啊，这个人名誉很差，现在你不要晚节不保。他跟我讲，你不要晚节不保。我说我去讲道，我又不是去做坏事，怎么晚节不保呢？为什么晚节不保呢？我又没有偷财，我又没有在事情上面有什么事情，什么晚节不保？他说离开，不要在那个地方。我后来看看，真是没有什么盼望了，没有什么盼望。那个郭宇仁后来也没有同他们谈得拢。如果谈得拢，有六七十个人呢，他自己的礼拜堂这个房产呢，值$400,000现在。最怕就是这个晚节了，事情也是，就是到晚年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呢，要求主赐恩呢、要我们常常能够聆听神的话语，也会听别人的讲话，听别人的劝导。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同一个同学讲，上海人，所以我就告诉他，见到神学院不许男女单独会面的。谈话的，现在是男女是老宅服啊，怎么也都大。我们那个时候什么 blue jean 啊，怎么可以穿在身上啊？这还了得？谢振如先生一读那个校规的时候，大家吓得半死了。男女两个女一个男，两个男一个女才可以讲话，不能够单独的。所以很多姊妹失掉机会，到一生就后来这个。我就劝那个男孩子，当时这个校规圣旨一样的，你犯就开除，就踢出校门的。我就对一个年轻人讲，哎，我说你现在同一个女孩子，你不要了，这样你可以完成你的神学，好好的追求啊，不要分心啊。哎，我好好的劝他，结果他怎么跟我讲？他上海人，但是在香港出生的，他讲香港话，讲广东话。你这些是哪国的18世纪的一个垃圾，快点收到！你这些是18世纪的垃圾，快点收到！不要再讲这些废话。结果神学院没有毕业就离开了，就走了。你告诉他，他不听嘛，没有办法。所以这个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他没有看重神的。这杯最后一样，西西家的结果，我们看的，我今天已经过了5分多钟了。西西家的那个结果，20章18节，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，其中必有被掳去的，在巴比伦王宫里当探监的。这个，我眼睛还可以啊，现在看得很清楚，那个。西西家的结果呢，很悲惨哈。艾默森，美国的一个哲学家，他讲，浅薄的人相信靠运气，但智慧与意志坚强的人呢，相信你种什么，你就收什么。西西家在世的时候啊，心灵与神断绝了。表面看没有什么报应，但是他的后代呢，如果你看那个犹大的王的历史啊，你就可以看见他的儿子约西亚被埃及王所杀，约哈斯囚禁在监狱里面，约亚金巴比伦来攻打，然后约亚金一斤两斤的，刚刚是个尊敬的金，现在是个一斤两斤的金，国语都是一样，广东话就分得出来。约亚金呢就被掳，西底家呢商言被人家挖出来，种植在他面前被杀，啊，神的话是安定在 在那个地方，后代就他的家就造很多的灾难。我们如果有空呢，你回去去读读《生命记》二十八章，整章圣经里面，《生命记》二十八章里面讲到对神对以色列的百姓说：“你如果遵守我的道，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什么也蒙福，一直蒙福。如果你违背不遵守我的话，出也得祸福。”你去读那个二十八章，很有意思，《生命记》二十八章，你去读一读啊。求主赐恩啊！我们呢，在主的面前，有个主的仆人讲，就是人的最后看人的结局啊，很要紧。我们看西西家的结局，你如果犯罪，犯罪不要紧，犯罪不要紧。我不是说叫你一直去犯罪，要紧的，当你犯罪以后，你会悔改，你会在主的面前悔改。这是最蒙恩的一条路，一条回转的路。一定懂得悔改，你就在最终蒙福。你不是看见一个叫 Swagger， 他现在在 TV 里面，他所做的事情你们都知道。 Swagger 他在主的面前真正的悔改，现在他讲到他平常唱诗很有感动力，神仍然用他。当你回头的时候，归向神的时候，神就一样的慈恩在我们的中间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赞美感谢你，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中间，求你借着你的灵，让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，让我们常常会感恩，让我们常常会省察。主耶稣帮助我们，慈恩你的教会，慈恩传牧师传道人在这里，也慈恩我们的这四同工每一位在主的面前蒙，也慈恩弟兄姊妹，叫我们每一个家庭在这里都蒙你的赐福，让这个教会兴旺，让这个教会成为灯台，把更多的人引到你的家中。也纪念我们中间有一些在外面的，求主也看顾赐恩同在，听我们的祷告，纪念我们这个礼拜的生活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